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到课本165页。我们上一堂介绍皈依三宝，那第一个重点呢是，就是要认识到说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哦，那这有两个哦重点。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念死无常跟这个三恶趣的痛苦里面呢，学习到说这个我们呢会发起这个不畏堕三恶道的心。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相信呢只有三宝可以帮我们从这个恶道中救护出来哦。不然如果说我们虽然有这个不畏之心，但是不信三宝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去寻求其他的皈依，而这其他的皈依呢，它不一定啊，应该呢，我们经过学习之后知道，除了三宝之外，是没有其他可以帮助我们解脱于这个恶道之中的啊。从究竟来讲呢，啊，就是说，它还是呢会有沦落的这个堕落的时候。虽然有一些我们看一些人天善法，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宗教或者这个其他的信仰他呢也是教人为善，但是呢没有从这个究竟的这个解脱安乐来讲的话，他迟早呢虽然可能呢因为行善升到这个善道，但是未来呢当他烦恼的这个种子现起的时候，他还是会造恶，还是会堕落哦。所以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这皈依三宝，为什么要选择三宝来皈依，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三宝能够将我们从三恶道中救护出来。那我们皈依的对象呢就是佛法僧佛法僧。那这样的一个对象呢，因为他有四种特质就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他已经远离部位，他已经证得无畏了那我们还在轮回中的众生呢，因为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智慧能够出离轮回，所以我们始终呢处在这个恐怖之中总是有所部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造了什么样的恶业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大难来临什么时候又天外飞来一劫，这个飞来横祸所以呢这个对象他是第一个特质，他是已经远离部位证得无畏。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呢虽然说自己就是已经证得无畏，但是他还有这个一个能力，就是他有善巧方便能够帮助不同根器的众生呢就是也能够证得无畏的这样的果位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善巧。那第三个这个特质呢，就是说他是具足这个平等的大悲心他不会有这个冤亲的差别对待如果说他有冤亲的差别对待的话，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必须可能要去做一些献媚八节奉承，因为要搞好关系嘛搞好关系才能够得到他的摄受。那这样的我们所皈依的对象呢，他是不看情面的他是这个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慈悲那第四个特质呢，就是呢他呢就是欢喜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学生呢这些徒弟能够以这个正修行真正的踏实的来修行，作为对这个我们这个师长所皈依的佛法僧三宝的一个供养而不是呢用这个财富就是这个用钱这些供养。当然这些供养在我们做这个学生的角度的立场上，我们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皈依的这个佛陀呢，他本身最欢喜的是我们能够以这个真正踏实修行来作为供养。因为唯有呢真正的修行呢，如这个佛所说的依教奉行来做，才能够使令我们能够解脱，乃至得到究竟的涅槃所以我们皈依的这个对象呢，它有这样的四种特质这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皈依的对象是什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165页这边呢，就讲到说进修皈依的第三项呢第三个重点就是要知道为什么皈依三宝的道理那在摄抉择中呢，大略分成四事就四方面 第一个呢是知道三宝的功德，那第二个是知道三宝的差别，那第三是自己誓愿要接受皈依，是从自己的内心发起这样的一个诚恳誓愿来受皈依的，那第四呢是皈依以后不再皈依其他的外道，就是我们说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这个信仰。那我们首先呢要知道说三宝的功德才行皈依的道理，是说明必须要先能够意念三宝的功德，才知道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的理由。那如何来意念三宝的功德呢？就分为，因为我们三宝是佛法僧三宝，所以它分佛的功德跟法的功德还有僧的功德三方面来做介绍。那首先呢要介绍佛的功德，佛的功德呢有四个内容，就是身与意业的功德，有这个四个功德。那从佛的功德来说呢，第一个是身的功德，关于佛身的功德呢是正确的思念诸佛的32相80种好，也应该如这个预赞中所说来意念佛身的功德。那赞中呢是这样说，相好庄严的佛身呢具有殊胜的妙眼，像盛满的甘露水，有如秋天万里无云的晴空，也如众星拱月般的庄严。那佛他的皮肤呢是呈这个金色，我们常说这个紫金色，紫金色披覆着端严的法衣，就等同在金山顶上为万丈的霞光祥云所缠绕，那佛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装饰，却极度的光明圆满，就算是无丝毫云翳遮障的明月也没有办法和他相比，所以有些人呢、他念佛念到这个满面红光，有没有都不用擦什么保养品化妆品，可是呢那气色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人家这个来到庙里面看到这个师父，说师父啊，你这怎么看你怎么这么年轻啊，说不年轻了，都比这个信徒可能都年纪大，可是怎么可以保养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很多信徒会关心的，但是这个出家人通常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这个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告诉他说这个阿弥陀佛牌比密斯佛陀牌还好用，这就是这个念佛可以念到这一种这个面貌啊相貌这个光明圆满，那佛的口呢就如这个微妙的莲花，开口时就像莲花般的绽放，那蜜蜂见了以为是莲花，把它当作是悬挂的绳索，上下来回不停的转，这是真的，各位不要想说这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不仅是佛的这个口呢像这个莲花瓣，包括他口就是嘴巴口中这个吐出的这个气呢都有这种莲花的这个青莲花的香味。有些人他这个生来抱得的这个身体呢，你听他讲话你在旁边听他讲话，你就会觉得说他口中发出一种这种清香味，很像这个莲花的香味，那也是过去生这个有修来的那所以他会使这个蜜蜂呢以为是这个莲花而去亲近。那佛金色的面容上呢端严着洁白整齐的40颗牙齿，那就如同这个清净秋月的光明照入金山的缝隙，那佛的右手呢指纹呢具足轮相，佛就是以手来安慰处在生死部位中的众生。那佛在行走时呢他的双脚像踩出莲花般的硬化在地上，这是地上的莲花所无法掩饰的。这边呢就是为了让学人能够进一步了解佛身的功德，特别将佛32相80种好的内容揭露在后面。那这个呢我们上礼拜有把它标出来前面这个偈子呢四相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五个字一句的这个偈子就是这个讲他的这个相貌，后面长行文这边呢169页这边是讲他的这个业因，那我们待会我们会直接从业因开始去讲从业因然后对到他的这个相。这个32相80种好呢是这个净严上师呢他从这个现光庄严论里面揭露出来的揭露出来。那这个业因的部分是现光庄严论他这个集要的那个解释里面揭露出来的。那我们直接看169页这边， 因为这个在我们大乘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啊，也有一些地方都有这个描述，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还有瑜伽师地论里面，也都有对这个三十二相来做说明啊。因为三十二相啊，它是这个比较，我们说这个三相好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这个相呢，它是比较显而易见的，那这个好呢，八十随行好，它是庄严这个相的哦，也是它比较细腻的哦。那三十二相跟八十种好，它的这个区别就是三十二相是这个转轮圣王他也共有的哦，那八十种好是只有佛才拥有的哦，就是更细腻的这个相好呢哦，是佛才拥有。好，那我们看他这边呢，讲第一个呢，哈、哦，由习哈、哦，就是这个169页这边哈、哦，长行文这边，由习与有学道时，极善吟诵师长等故，感得能人手足具足轮响。啊、哦，那这个是对照前面的偈子，就是手足轮响具啊、哦，这是第一个相。哦，那有学道时呢？哦，在这个佛陀时代声闻弟子，我们说从初地初果到四果，哦，是初果到四果里面呢，初果、二果、三果都是属于有学道，那四果呢，阿罗汉他就是无学哦，感得能人就是那个释迦佛、哦、他的尊称。那这个呢，手扶轮相具呢，这个手扶轮相也叫做千扶轮相，好，千扶轮相，它就是我们看那个佛像啊，啊，它的这个手脚还有这个像这个车轮一样的，好、哦，车轮一样，那它有一个这个轴心，还有这个车轮的这个外周，哦，还有这个直木，哦，直木，哦。那它是直木有千个、哦、所以叫千幅轮相。那它这个呢是生成的、哦、就是这个佛生来呢它自然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轮相呢、哦、世间最高明的工匠师也没有办法刻画出来、哦。那在这个世间呢的工匠里面呢最高明的、哦、最高明的工匠就是属于这个刀立天、哦、就是我们欲界第二天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天神叫做毗手结摩、哦、他是最高明的，他呢但是呢这个工匠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轮相刻画出来哦，因为这个毗手结摩天呢他是这个过去是一世呢修得的这个智慧、哦、就是他这个工匠的这个技巧，而这个佛呢他是无量劫以来行善业所成就的智慧，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哦、这是手扶轮相。那他呢就是他这个讲的这个夜莺呢就是说呢他这个极善吟诵师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师长呢要出门的时候我们开车接送他、哦、或者是出国的时候、哦、那我们去接机送机这些，还有呢另外、哦、因为我另外有在这个看了一些那个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所以会做一些其他的补充、哦、就是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对父母呢、哦、做种种的供养哦、还有对于这个友情啦、啊、他有这个苦恼的时候呢对他做种种的救护、哦、对他做种种的救护，然后就能够成就这个手扶轮相、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相呢是由习正受律仪、哦、坚固安住故，感得足下平整如龟腹状、哦、这个我这样念下去，我们这样慢慢念应该各位可以看懂他的意思，那如果有这个觉得意思不懂的我们待会再提出来、哦、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句子讲的足底如龟腹、哦、足底如龟腹，那平常呢我们也有讲叫他说这个足下安平立相、哦、就是呢佛的这个脚啊、哦、我们看那个佛的画，那菩萨画也是他的脚非常的饱满、哦、非常的饱满，然后他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它这个下面是像我们中间，我们脚的中间会凹起来嘛，哈、哦，凹起来。那佛它是整个平的，像那个龟腹贴在地上一样。在这个经论里面讲啊，说呢，这个佛它的脚啊着地的时候，是中间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是非常的平满的，好、哦，能够这个脚掌完全的踩在地上，没有一丝毫空隙。好、哦，那这边就讲说，因为它过去正受力于坚固 坚固安住，就是说其实它就象征说戒律其实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所以第二脚要我们说徛在哉嘛，要徛在哉，它是一切修行的根本，一切成就的根本。就好比呢这个就好像说戒律就是我们的立足点一样，修行的立足点。我们可以持戒持到清净，然后达到这个禅定解脱开智慧。所以这边讲什么叫做安住律仪呢，什么叫做安住，这我们就要弄清楚。像我们初开始学佛，我们说三规，受三规，其实它也算是属于这个戒律里面，就是我们后面会讲什么，受了三规之后，我们就不再去皈依其他的天神，其他的外道，这也是属于我们三规的这个戒律，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个佛法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持戒，这个死在戒上啊，死守戒条，不知道变通的话，那就不能称作这个安住，或者是说有的人他这个受戒他非常怕破戒，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守了戒什么都不敢做，就怕造口业啊，就不敢说话，然后这个什么事呢就会怕说这样是不是犯戒，所以因为这样就变成一种矫枉过正，那这样子呢就不好了齁，就不算是安住律仪。或者呢是有的人他对这个戒律呢说我一定要做到齁，一定要做到好，一定要持戒清净齁，因为这个破戒的这个业果非常的重齁，所以自己持戒清净持得很紧张，然后看到别人呢齁就破戒呢，或者是说戒律有所违反齁，有一些好像不是这么圆满的，有些亏损，就会升起嗔恨心。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持戒我们是持我们自己，不是拿这个戒律受了很多然后学了一堆然后去规范他人，戒律是规范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只管自家的这个门前雪啊，不管他人往上霜，不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对别人的这个可能戒行啊有所亏损有所缺漏的时候，是应该是说以这一种慈悲心爱心，就是说护念他的心，怕他因为这样子而堕落这个不好的地方或得到不好的果报，而去跟他劝戒的时候，那这样子呢就对他会有一个好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变成说看到对方戒律上面不是这么的圆满的时候而升起嗔恚的时候，那这样子呢也不算是一种安住，就是这律仪会使我们身心清净的，身心安定的。如果说指令我们升起贪嗔痴的烦恼，那它就不算是一种安住律仪的相貌，或者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这个戒律绑手绑脚，这不自在，所以呢就这个不受戒，或者是呢受了刚开始去受戒之后觉得说哎呀太麻烦，就去舍戒，那这其实呢就是一种比较这种愚痴的，就是跟愚痴相应的一种想法了，这跟愚痴相应的想法跟作为。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菩提涅槃戒为基嘛，戒是基础，不管我们要成就菩提佛果或者是要成就解脱涅槃，就要从这个戒律作为基础。像我们如果说做过为人父母的，绝对不会说因为怕这个小孩子啊这个跌倒，就不让他学走路，学走路的过程一定会跌倒的，一定会跌倒。如果因为这样子呢就永远不让他去学走的话，他一辈子就不能行，就如同无足一样，没有脚一样。那如果呢说我们持戒持到说觉得说自己呢觉得就是有一种那一种就是非常心满意足，觉得说我可以持戒持到这样子，别人不能持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骄慢心的时候，那这样子呢它就是跟这个慢的烦恼就是相应，这样也不是一种安住之相。或者呢会怀疑说这个戒律佛制的戒律这个几千年前的事情啦，现在这个时代还适用吗？这个呢也是就是持戒持到呢这个升起这个怀疑，不管我们是这个贪啊，直到生贪生嗔生痴生慢生疑，都不是一个这个安住律仪的相貌。所以能够真正呢做到这个正受利于坚固安住的话，就能够感得这个足底像这个归夫一样，这个圆满跟这个平等， 这是第二个相貌。那第三个呢，它是这个游习修习四摄事，四摄我们说这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个方法，感得手足指尖慢往相连，犹如鹅王，就鹅的它那个蹼，有没有蹼啊，它的这个指尖有这个蹼。四摄我们就说这个是这个布施嘛，布施，然后爱语，就是慈爱语柔和语，然后利行就利他的行为，然后同事就我们同事一起共事的这个同事，那呢这个在这个前面记载他就说手足指往连，或者就是我们经常讲手足指慢往向，慢往向。那这就是因为他这个前面讲的，他常常布施，跟众生结缘，那或者呢他讲的呢都是爱护众生的言语，不去触恼众生，不使令众生难堪，那做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众生想要成就什么事业呢，我们就做他的助伴，帮他共同完成，这就是这个同事，能够做到这里就是这个能够成就这个手足指往连。那呢在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佛像，因为这个佛在经典有讲，就是在像这个佛啊，他不是从指尖开始相连的，像他这个他是从这个我们说这个大拇指嘛，大拇指的这个下节到这个食指的这个指根这样子连的，这样子连，所以他连是这样子下节这样子连，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佛像，怎么这个佛的那个手指之间会有那个，它会画到那个像那个金色的这个薄薄的一层，那个是因为照这个佛经所说去绘的，那个不是这个画错。那呢这个就有大德就讲说呢，这是我们去试想说为什么佛呢他这个手足会有这样子的网幔呢，这个呢就是他这个网幔是非常细薄而且有光泽的光滑的光亮的，那这个有大德的体会就是说啊，就好像说啦，我们看那个有这个小动物小众生堕到这个水里去的时候，我们要呢去救它的时候要把它捞起来，捞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子捞的时候，它不是会从有时候那个小动物很小嘛，会从我们这个手指间隙这个掠过去嘛，那如果你有一张呢这个薄薄的这个幔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承载很多这个众生，这是也是在凸显这个佛呢他在行菩萨道时他摄受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因为整个四摄法它都是菩萨用来摄受众生的主要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来呈现这个佛他的这个摄受众生的爱心，那第四种相貌呢，就是游习布施善妙食物等，故感得手足柔软细嫩，那这个就是柔软及细嫩，这个他这个相貌，或者我们称作手足柔软相，那他的这个呢，就是这边讲，就是布施这个很好的饮食，那另外呢就是呢我们平常呢对我们的上师，对我们的这个师尊啊，或者是父母啦，就是长辈呢供养最好的，就是不管是饮食啦，或者是衣服或者是卧具，就是他生活上所受用的我们给他最好的，还有呢在这个父母师长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呢也能够尽心尽力呢，比如说替他这个按摩啦擦澡沐浴啊，做最完善的照顾，这样就能够感得这个手足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柔软。那第五种相貌呢，就是游习布施善妙饮物等，故感得佛身手足四倍，双肩及颈七处充满，就是身七处充满相，就对照前面这是第五个身七处充满相，或者我们称作这个七处龙满相，就是七处就是两只手两只脚还有两个肩膀还有这个相颈部，就是总共这个七个都容满端正，然后这个那个颜色非常的清净圣妙。那他就是说这边就是讲说他因为就是我们这个供养，这个清净的饮食，还有慧师呢 就是大众呢、哦、就是普遍的这个供养令他们得到充足、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好的身相，像我们看这个，如果各位有学这个这个面相学、人相学、哦、就是其实在我们真正就是以这个相好来看的话，是这个身相它是从头到脚它是不露骨、哦、不露骨是一比较好的相貌、哦、像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每个时代它的对这个美的这个这种定义不一样、哦、就是就好像过去时代好像就是看迎合这个君王的喜好嘛，所以会有这个环肥燕瘦、哦、就是君王喜欢肥胖的，大家都喜欢肥胖，连这个当时代的这个话都以肥胖为主。那君王喜欢这个纤瘦的呢，就诶大家都喜欢纤瘦的、哦、君王喜欢裹小脚的，每个人这个那个女性都这样叮叮咚咚的、哦、都这样这个以这个人的眼光来看的、哦、他是会有这个时代、哦、这个社会环境的不一样性。那以这个相貌来讲的话，其实呢我们这个不露骨是好比较好的身相。那像如果说有些人他喜欢，有些女孩子、啊、非常的喜欢这个讲求瘦、哦、那有些这模特儿他都会这个凸显这个锁骨有没有、哦、就锁骨非常这个凸出来啊、哦、非常的明显清楚，觉得这样感觉很美、哦、或者是说有这个所谓的骨感美人，看起来这个骨头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哦、其实这个在相貌来讲的话、哦、就是最好是不要、哦、这样子去这个突出这个骨头会比较好、哦、所以我们看其实会看相的人，你看你不要看这个人看起来瘦瘦的、哦、看他瘦瘦的是这样整体看过去瘦，可是你仔细端详他的五官啊，他身体五官其实嘴巴也圆的，鼻子也圆的，眼睛也圆的、哦、这个骨头都没有凸出来的、哦、这个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相、哦、好，那第六种相貌呢、哦、是由袭就脱，被杀、哦、被俘被打有情故，感得手足珠子呢纤长可爱、哦、就是手足子纤长、哦、或者称为长子相、哦、那这个就是手脚呢它就是非常的这个纤细、哦、又端直、哦、排列很整齐，而且很浑圆很美好、哦、像我们这个脚啊、哦、脚有的很多人他这个他是这个会某一只特别突出嘛、哦，很多人第二只会比较突出，或者是第三只比较突出、哦、那这样就不算是这种排得很整齐、哦、它是一根一根直直的、哦、不会这样弯来弯去，或者是它中间瘦然后这个骨头很凸、哦、这个我们应该都有看过、哦、有些人他你叫他手、哦、伸出来或脚伸出来，他不是他会弯的、哦、所以我们会看说啊，这是不是漏财洞啊什么、哦、都会去看这个。那如果是说这个佛菩萨的这个相貌，它就是都非常的饱满、哦、像那个婴儿的脚趾头有没有，那肥肥胖胖的，你看过去它这样在那边就是没有一个缝隙都对的、哦、然后那个圆鼓鼓的好像那个充满了气、哦、就是非常浑圆美好，这就是这个长子的相、哦、那呢这个就是说救脱嘛，救脱被要被杀的啦，或被人家抓的或被打的这个友情，或者是说呢与其他的这个友情呢远离损害心跟这个不逾矩的心。远离损害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起一念损害众生的心，不管他怎么触恼你，不管你多么的不舒服，我们都不起一念损害众生的心。那不逾矩呢就是我们说其实不逾矩简单来讲就是偷盗嘛，但在这里呢是我们比较就是说信义来讲，就是只要是不是自己的东西呢我们也绝不动一念非分之想，或者说这个东西实在好啊，如果是我的该有多好，连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都不要有是最好的。然后对这个尊长呢要主动的呢去这个请安问候，或者是这个恭敬礼拜，或者是对那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呢，他们呢心里面非常喜欢的、哦、不管是这个钱财啊或者这个名位呢，都我们能够、哦、尽力的让他没有匮乏没有短少、哦、还有就是他能够吹拂就是自己的这个骄慢心、哦、有这几点可以做到，可以感得这个手足指呢都能够纤长、哦、纤长像这个大部分的我们这个 手足指是没有办法像这样子，都是不是有的人是这个下面很胖啊，上面短啊，不然就是这个骨节都会这个跑出来。以前我有一个师兄啊，他就是那个脚趾啊，就都是平的，就是属于这一种嘛，虽然不纤长，但是都很端直。就我那时候没有学啊，那时候就是同学嘛，学生时代的同学，哎，每次都把他笑了半死哈。然后就是我就是跟他讲说，你经过我旁边，我都不用抬头看哦，看他那个脚都会凸出来，因为我们一般脚是这样的型，它是整个平的哦，平的，所以穿鞋子不用尖尖的，但是旁边会凸出来，像我们穿那个罗汉鞋凸出来，常常取笑他。后来学这个佛三十二相，想说啊，原来这个是一种相好，真是惭愧哈。那以前还讥笑人家，我们要想要得到这样还没办法哦。有的人这个脚就是说这个很像这个巴西蘑菇哦，头前面大大，中间身体小小的哦。那第七种呢，哈，就是这个游习哦，就是过去呢饶益他活命故，感得足根宽广哦，就是根广哦，我们讲根广。深红直的根广，足根宽广，就是他的这个脚后跟啊，我们的脚后跟它非常的宽广。有些人他很瘦，那个脚后跟就是尖尖瘦瘦的，他是像这个就是非常的圆满，宽广又平坦，就是这个，所以他又叫做这个足根圆相，就是脚后跟圆圆的，也是一样看不到骨节，整个就是这个肉包起来的。那就是说饶益他活命，就是帮助众生能够存活下来，如果他生活有困难，我们就帮助他，特别是对这种就是他们快过不下去的，去帮忙他，只能够感得这个足根广平，足根广平。那第八呢是这个深红子，就是游习过去呢离杀生故，感得佛深红子，就深红子相，或者称为大直身相。这个佛的身体非常的广大，非常的端直，那这就是这个远离杀生，不杀害众生，然后远离我慢，远离我慢。所以其实我们身材的这个高大或者矮小跟我们的慢心有关系，我们应该这个可能各位都有听过，就是